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1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子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历史纪念日的中共党政军叙事与内情，第二个是美军提高对台海的警惕，第三个是全球人口贩运中国为罪。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1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彭博社报道，由于美国国会没有能够在最后的期限内完成这个拨款法案，美国联邦政府10月1号正式停摆。那么这次停摆会导致75万名联邦雇员休假，政府服务会大规模的暂停。彭博社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战政部有33万雇员休假，是休假人员最多的政府部门。农业部和卫生部的休假人数分别排第二第三。美国交通部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和运输安全管理局的安检员仍然要工作。飞机将会继续升降，也有人手为旅客安检。不过美国航空协会表示，随着政府停摆的时间越长，空中交通管制员和安检员的缺勤情况会持续的增加，航空运输系统可能会被迫减速或者是降低效能，进而影响旅客的权益。美国铁路公司则表示，铁路作为独立的机构运作，在政府停摆的时候将会继续运营。美国农业部绝大部分雇员将会休假，只保留食品安全检查和林务局的消防工作。美国卫生部有32000名员工休假，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将会暂停处理索赔的个案，食品药品管理局停止接收新药申请，美国疾控中心暂停检测流行病的情况，但会继续应对流行病疫情和疫苗接种。另外，教育部有87%的员工休假，除了学生贷款相关事务，绝大部分工作会暂停。美国宇航局 NASA 80%的员工休假，只维持国际空间站和Artemis 月球任务。白宫大部分工作人员休假，只有涉及国家安全和宪法职责的相关人员继续工作。不过美国国会会继续运作，国会议员照常有工资，并且可以继续通过新的法案。美国司法部将会使用储备金维持运作到10月3号，此后将会维持宪法和紧急职能。美国邮政会运用邮资和其他的服务收入运营，不受政府拨款影响。邮政局将会继续运营并投递邮件。如果美国国会一直没有通过新的拨款法案，将会有更多的公共服务停止。这是第一。第二，中央社报道，美国海军中校罗斯洛克9月25号在出席海军后备中心指挥官会议时表示，中国对台湾的企图越来越明显，美军的规划已经不再停留在假设情境。罗斯洛克说，如果印太地区爆发冲突，美军需要在30天之内动员50000名海军的后备官兵。以美军海军现有58000名后备官兵计算，动员50000人相当于动员了90%的后备兵力。罗斯洛克指出，印太地区是全球经济的心脏，美国人日常使用的产品几乎全部依赖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但随着中国加速军事扩张，并对台湾的企图更加明显，印太地区的稳定状态面临重大挑战。罗斯洛克的演讲，他的投影片显示，美国对日本、韩国以及关岛有安全承诺。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行动，那这些地区将会可能发生冲突。出席会议的美国海军后备司令部总士官长莱恩斯指出，戴文森窗口正在压缩，时间所剩不多，美国的误差空间也逐渐变小。那所谓的戴文森窗口是指美国前印太司令戴文森 在2021年在国会听证会上指出，中国可能会在2027年以前对台湾采取行动。莱恩斯讲话时拿出一张泛黄的1941年的橄榄球门票，他提醒与会者说，当年美国人还在看球赛的时候，日本的航空母舰已经驶向了珍珠港。那么美国最近对台海可能发生战争的态度有很大的变化，那么先后有报告重新提到解放军用民用的船只运载坦克这个渡海，还有报告说解放军在东部地区加速兴建导弹基地等等，这些迹象都表明美军在提高对台海的警惕。这是第二、第三，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务院9月29日发布了2025年人口贩运问题报告，报告再次把中国列为全球人口贩运最严重的国家。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持续强迫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从事强迫劳动。报告还提到，中国政府在打击性交易、劳动剥削等方面没有采取重大的行动。美国国务院从2001年开始发布人口贩运报告，那么在2001年到2010年之间，中国一直在第二级和第三级之间来回变动。从2017年开始，中国被降为最严重的第三级，此后一直没有提升过。与中国曾鲜明对比的是，台湾连续16年都保持在第一级，这表明台湾政府完全符合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法案规定的消除人口贩运的标准。说明什么？说明一个野蛮的政府和一个民选的政府，他们在人口贩运的问题上，他们采取的不同的态度和立场。第四，法广报道，无国界记者9月30日发布调查报告指出，中国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已经成为配合中国政府进行政治宣传和信息审查的工具。在涉及中国政治体制和人权问题时，中国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它的答案和中国政府立场一致，并且或者直接拒绝作答。例如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施政表现，新疆在教育营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生平等等都不答。那么无国界记者在最近几个星期测试了3款中国的机器人聊天机器人，分别是百度的文心一言、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还有就是 DeepSeek。那么测试覆盖了30个和政治和新闻自由相关的主题，并且总共提出了100多个问题。无国界记者指出，这3款聊天机器人的技术能力并不逊色，但是在涉及中国政治体制和人权问题时，他的回答就有问题。其中 DeepSeek 经常直接拒绝回答，而文心一言和通义千问经常使用包装过的中国官方说法作答。无国界记者还发现，即便是把账号定位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把语言切换到英语或者日语，也躲不开这种限制。2003年7月，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国信办等7个部门出台了一份叫《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要求人工智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且禁止出现危害国家形象的内容。在中共的体制下，技术本身无法自动带来信息自由，相反，它往往会纳入中共的审查和宣传机制。不只是中国的人工智能产品，外国的产品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谷歌的 Gemini。我们在向 Gemini 提问无国界记者这份报告的时候， Gemini 的回答是什么？我还在学习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你可以在谷歌上搜索。所以 Gemini 它的底层数据就有中共叙事在里头。你能想象吗？这是谷歌的产品。 这是第四、第五。自由时报报道，10月1号凌晨1点，在中国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开始排队转发祝贺中共建政76周年的信息。歌手陈志鹏在0点30分转发了人民日报的贴文，新中国成立76周年，唯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成为第一名转发的台湾艺人。随后演员伊能静、欧阳娜娜的妹妹欧阳弟弟、吴康仁、吴奇隆、歌手杨宗纬、陈立农那也陆续在转发。台湾陆委会表示，正在持续的关注台湾艺人转发中国大陆贴文的情况，以判断是否涉及矮化台湾、消灭中华民国主权、宣扬武力对台等内容。陆委会提醒台湾艺人，台湾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来之不易，应该共同维护。这是第五、第六。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0月1号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国国庆。韩联社分析说，金正恩这次的贺电字数内容都比去年有所增加，表明朝鲜和中国的关系正在进一步的靠近。在字数方面，去年是529字，今年是736字。在内容上，金正恩去年只提到要持续的发展传统的中朝友好关系，今年就加入了新的表述，不论是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朝鲜方面都愿意和中国方面一道共同努力维护地区和平，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此外，朝鲜外务省下属的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朝中友好协会9月30号举行了宴会，庆祝中国国庆。那么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参加了，去年朝鲜并没有举办这类的活动。那么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10月1号向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国国庆。普京在贺电中称习近平是亲爱的朋友，并表示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那么分析指出，9月3号的阅兵活动中，普京和金正恩陪在习近平的左右，现在普京和金正恩又双双向习近平发贺电，进一步地印证了欧美国家的看法，也就是所谓的邪恶联盟正在不断的强化，共同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第七，第一财经报道，中国十一黄金周期间，那么小众旅游目的地成为中国游客的新热点。携程网公布了小众目的地的排行榜，浙江的丽水、云和梯田，那么贵州黔东南地区的叫肇兴侗寨，侗是侗，侗寨吧，侗寨嘛，侗族吧，侗寨还是侗寨，我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念。江苏盐城的中华麋鹿园，甘肃甘南，甘南是一个自治州，扎嘎纳村，都是旅客喜爱的目的地。马蜂窝网站发布的十一出行趋势显示，很多网民搜索去哪儿，去哪儿的人少，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小众的目的地，就人少的地方啊。大家都知道人多了就不好弄啊。那么京东研究院的报告也显示，十一期间有 54% 的游客计划到小城市旅游，也数据也反映中国游客认为传统的热门景点太过拥挤，消费高，所以不断的寻找住宅餐厅，就是住房餐厅价格低性价比高体验度高的小众景点。那么苏商银行研究员傅一夫说，小众旅游走红本质上反映了现在中国游客消费习惯的改变。另一方面，日本的 MBS 新闻报道，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9月30号发生交通事故，一辆载着8名中国游客的私家车越过中线，迎头撞向一辆卡车，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当地警方调查发现，私家车的司机和死者关系可疑， 怀疑私家车是非法出租车，那么已经拘捕了受伤的私家车司机进行调查。日本是十一假期中国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啊，那么并没有受到中国举行抗日战争纪念活动的影响。你想，又是731，又是南新照相馆，好像完全不受影响。日本继续排在所有国家排第一的这个目的地啊。那么携程网的调查指出，除了东京、大阪，中国游客也预定前往福冈、冲绳啊。这是第七、第八。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去年外国人或者外国公司在日本购买了 175.3 公顷的农地，这个数字是前年的两倍，去年买了175公顷啊，其中中国人最多啊。那么去年有377名外国人购买了95公顷的农地，包括102名中国人、42名韩国人、42名巴西人、27名美国人以及24名越南人，还有15名斯里兰卡人。那么另外去年还有三个外国人购买了日本的农地，外国公司全部都是中国公司啊。那么你看这些宣传有用吗？没用吧啊。日本农林水产省对此表示，去年外国人购买的土地只占日本全国农地的0.4%，而且这些农地都是用来耕种的，不是用来投资的。日本的农地真的要去耕种啊，要耕种的。它跟美国不一样，美国你买块农地，我啥都不干，我中间盖个房子就在住在那儿都行。但是美国的日本的农地是要耕地的，而且日本你去耕地不容易的啊，要得到日本的农会的同意，还要具备很多条件啊。我不理解中国人跑到日本去耕地啥意思啊？知道的网友跟我们说一下啊。第九，一评新闻网报道，两艘中国海警船9月30号清晨闯入了台湾管辖的东沙岛水域。那么台湾随即出动两艘海巡舰前往驱离，中国海警船在停留了12个小时之后才离开。海巡署说，东沙岛是台湾最高规格的海洋保育区，但是中国大陆却放任渔船进入东沙岛海域捕鱼。今年以来，海巡署在东沙岛海水域总共发现了159艘中国渔船，并且扣留了其中12艘。海巡署指出，中国现在是十一黄金周，中国海警船仍然通过灰色地带策略袭扰东沙海域。那么中国这种挑衅和侵权行为影响了区域的安全稳定啊，所以中国政府包括中共不断的讲所谓的和平这两个字啊，他都没有资格讲啊。你可以看我们每天的新闻报道，你就知道中共对周边国家的袭扰没有一天停止过啊，所以和平跟他没有关系，他所都说的所有的和平都是屁话啊。第十，台湾美丽岛电子报10月1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台湾的赖清德总统9月份他的支持率是 37.5%， 环比上升 1.5 个百分点啊，反对比例是 52.3%， 环比下跌 2.8 个百分点啊。那么赖清德的支持率从谷底回升，但是还没有回到7月26号第一波大罢免前的水平啊。民调结果显示，民众对赖清德执政表示满意的比例 35.5%， 环比大幅的上升了 4.5 个点。那么这次民调是9月23号到25号进行，访问了1000多名台湾民众。台湾前立法委员沈富雄说，赖清德民调回升的原因是国民党做得太烂啊。沈富雄指出，国民党主席选举几名候选人立场比蓝更蓝，和社会中间民意脱节，让台湾中间选民失望，转为支持赖清德。另外，沈富雄认为，国民党虽然逃过了大罢免，但是国民党立委的表现并没有得到社会普遍认同。十一，香港独立媒体报道，10月1号上午，香港政府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国庆。那么仪式中，香港飞行服务队的两架直升机 飞越这个金紫荆广场，其中有一架直升机悬挂中国国旗，另外一架直升机本来应该是悬挂香港的区旗，结果区旗不见了，这非常搞笑。这是香港回归28年来第一次发生这样的这种错误啊，很搞笑。那么可见香港的管制班子正在草台化。香港飞行服务队说，原计划是安排两架直升机，一个是挂国旗，一个是挂区旗，飞越维多利亚港。不过呢，悬挂香港区旗的直升机在起飞前发生故障，随后改由其他的直升机执行飞行任务。但新执行任务的直升机在起飞之后，香港区旗意外的脱落，不知所踪啊，掉了啊。另一方面，法广报道，海外港人和关注港人权益的团体在中国国庆期间发起了绝食三天的行动，旨在提醒海外社会，香港人正在面临香港和中国政府的迫害。那么前本土民主阵线召集人黄台仰在德国表示，他希望借此提醒自己，中国政府正在迫害香港人。身在英国的香港监察创始人罗杰斯说，他希望通过绝食和被关押的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以及在香港被剥夺自由的人同行。身在台湾的香港人在10月1号晚上在台北的西门町举行集会，主办单位希望向台湾民众讲述中国和香港政府如何进行跨国打压人权的情况。这是第11、12。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1号在韩国国军日，韩国10月1号是国军日，他在国军日的活动中宣布，韩国明年的国防预算66万亿韩元，和折合是470亿美元，同比上升 8.2%， 达到韩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8.4%。那么这笔预算将会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采购先进的武器系统；二、加大对人工智能、无人机、机器人的技术投入；三、推动军事向着更专业、更精干的方向转型。李在明在讲话中指出，全球正在进入冲突加剧、各自顾好自己的时代。他强调，为了确保韩国的和平与繁荣，韩国绝对不能依赖任何人，而应该增强自身的实力。这话没错，这话是没有错的啊。13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9月30号晚上接连发生地震，菲律宾地震震级是 6.9 级啊，截止10月1号，这次地震已经造成了69人死亡，150多人受伤。菲律宾地震的震中在菲律宾的宿务省北部的外海，那么对宿务省北部城镇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包括房屋倒塌，这个路面开裂，电力和供水系统中断。截止目前已经发生了800多次余震，很多居民不敢回家，都选择在室外空旷的地方或者临时安置点。另外，印尼发生的地震是6级啊，截止10月1号，地震造成了3人受伤，30多栋房屋受损。印尼地震的震中在东爪哇的外海，靠近苏门答腊岛。另外，在印尼东爪哇有一座伊斯兰寄宿学校，地震发生的前一天，也就9月29号，发生了这个校舍倒塌，造成3人死亡，至少91人被埋。那么事发的时候是下午，学生正在教室里做祈祷，这个在教学里面做祈祷。倒塌的学校和发生地震的地区都在印尼的东爪哇啊，不过两件事情不是因果关系啊。印尼学校倒塌的原因是教学楼结构有问题，学校在教学楼原有的结构上加盖了2层楼， 那地基跟承重不足啊，所以就倒塌。那现场的救援人员说，因为担心引发二次坍塌，所以他们主要是以人工的方式来搜救，同时持续的向被困人员输送食物和饮用水啊。加盖两层啊，那撑不住啊。14 BBC 报道，阿富汗塔利班政权9月29号切断了全国的互联网，理由是防止所谓的不道德行为。像不像中共啊？他们真是一路的啊。那么这次断网行动瘫痪了阿富汗的基本服务，包括手机通讯、喀布尔机场的航班调度以及医疗和救援通讯等等。这次断网行动早在9月中旬就已经开始，塔利班陆续的切断了阿富汗北方好几个省的网络。分析人士认为，塔利班切断网，断网的真正目的是收紧舆论和集会的活动，而不仅仅是所谓的道德原因。另外，塔利班在2021年上台以来一直禁止女性接受教育，互联网就成为阿富汗女性唯一能够接触到教育资源。那现在网络被切断，阿富汗女性就彻底的失去了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国际专家普遍认为，塔利班的各项政策都涉嫌反人类。这种塔利班这种政权，也就是中共能够接纳他，跟他共存共荣啊。全世界正常人类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好，我们今天的主，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烈士纪念日，中共的党政军叙事和内情。那么9月30号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4年决定设立的叫烈士纪念日。按照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从2014年开始，每年9月30号就要举行活动。那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央层面的献花仪式，由习近平带着六个常委举行活动。那么全国各个省都举行类似的活动。那么这个纪念活动一方面反映了中共的政治议程，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官样文章的表述和这些人员参加的人员看出一些不同寻常的政治信号。在南京，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政协主席张义珍，还有就是即将出任江苏省省长的副书记刘晓涛，以及各界代表在雨花台出席烈士纪念日的活动。报道说，东部战区领导出席的仪式啊。那么从2022年到2024年，东部战区的司令员林向阳和政委刘青松都出席了江苏省的烈士纪念日的仪式。今年这两个人都缺席，他只讲领导啊，如果他出席了一定会把名字写出来，他没写名字就是说明他们没有出席啊，是由其他人去的，这情况不同寻常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成都，四川省委书记王晓辉、省长施小林啊、政协主席田向丽等四川各界代表在成都的烈士陵园参加献花仪式。报道说，王晓辉和西部战区有关领导缓步拾级而上，来到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的整理花篮的缎带。从2022年到2024年，西部战区的司令员汪海江每年都出席烈士纪念仪式。不过呢，政委李凤彪不出席啊，没出席过啊。那今年呢，他们两个都没来啊，都没出席啊。在沈阳，最后一天上班的省委书记郝鹏啊，郝鹏是9月30号出席，那么10月1号啊，就是那个谁了，广东省长啊，广东省长我们后面会讲啊。那么郝鹏呢，最后一天上班，他就带着五套班子 参加烈士纪念日的活动。那么北部战区呢，由中将傅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东友代表出席活动。那么从2022年开始，北部战区的司令和政委都没有出席过辽宁省的烈士纪念活动。北部战区的司令员是黄林，政委是郑玄。那南部战区机关它的驻地是广州，南部战区的司令员是吴亚南，政委是王强。那南部战区也似乎没有参加广东省烈士纪念活动的传统，所以从2022年以来，司令员吴亚南和政委王强都没有出席过广东省的纪念活动。那么这次呢，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带着这个即将出任省长的深圳市委书记孟凡利以及党政军各界代表500人出席纪念活动，向广州起义纪念碑献花。中部是石家庄，石家庄是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省长王正普、政协主席张国华、五套班子负责人和各界代表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报道说，中部战区陆军省军区驻冀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负责人出席了仪式。那么2023年的报道是这样说的，是中部战区陆军中将司令员段应明等出席。那么中部战区跟其他地方有点不一样，中部战区其实是原来的北京军区北京军区在扩大叫中部战区，他的任务还是拱卫首都北京，所以他的驻地是在北京。但是石家庄驻地是啥？石家庄的驻地是北中部战区的陆军所以呢，中部战区的陆军军部在石家庄，所以他是陆军中将司令段应明就在这儿今年就没来了今年又没来了最近传言说过几个，一个是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政委刘青松出事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此言不虚另外还有传言说北部战区司令员黄明落马。那么今年的8月1号辽宁省开了一个庆81的军政座谈会，那么当时是北部战区政委郑玄出席的座谈会，黄明就没来去年是黄明来了那今年黄明就没来，那也是今年5月份推特上就有消息说黄明被带走调查。你这次报道你可以看出，东部、西部、北部总共五大战区，三大战区他的主官都没有出席公开活动情况非同寻常他基本上就验证了之前关于林向阳、刘青松、汪海江、黄明这战区主官出赛的传言那么值得关注的是黄明黄明很特别，他的背景很复杂。黄明出身是十六集团军十六集团军是谁呢？是徐才厚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嫡系部队结果呢，黄明呢又是张幼霞的旧部，张幼霞他在沈阳军区那么张幼霞沈阳军区管了好多年，所以他是他的旧部那么黄明先后呢，这个两任政治部主任，一个是张扬，一个是苗华，都提拔他，所以这个人升得挺快那么从目前解放军的状况来说，这些战区主官基本上你看七零八落不像打仗的样子实际上从去年到今年，中国解放军内部非常的动荡，军委副主席侯卫东今年两会之后消失，到现在没有公开露面他可能成为第一个 在任上被调查的军委副主席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苗华，政治部主任苗华也是中箭落马，几乎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啊。那么还有就是武警司令王春宁、火箭军的军纪委书记汪志斌、军委后勤保障部的副部长张林、联勤保障部队的政委高大光，好几个人啊。这些人为什么说他出事呢？人大常委会罢免了他们人大代表的资格啊。然后海军参谋长李汉军也是人大代表取消了啊。这些说明什么？这个动作本身就说明他们已经出事了啊，已经出了问题了啊。什么级别的问题不知道，但是你通过这么多将领的出问题，说明解放军内部权力斗争和大清洗没有停止过啊。军种的主官、政治机关的负责人，到武警到后勤系统，牵扯面非常的广。在这一波人事冲突当中，火箭军最让人震撼啊。那么2017年到现在，火箭军的三任司令员周亚宁、李玉超、王厚斌，一个接着一个落马。周亚宁一下一卸任就被调查，他牵涉到导弹研发和装备采购的问题啊。李玉超是2022年底被失踪，后来确认正在接受调查。王厚斌上任才一年，2023年夏天带走的审查，几年时间三任司令员全部出事啊。别忘了，解放军的王牌是啥？就是火箭军。什么海军、陆军、空军，空军还行，空军是因为解放军战机有突破，但是那些战机都没有验证过啊，吹嘘数据没有用。所以实际上从可靠性来说，解放军的王牌就是火箭军，就原来的导弹部队，以前叫二炮啊。那么你想一下，你最王牌的部队就是火箭军，但是火箭军在导弹维护、装备采购这些领域出现了什么叫系统性腐败啊？暴露什么呢？暴露了习近平对这支战略核打击力量和远程精确打击力量缺乏控制能力啊。从整体上来说，从军委副主席到各大战区司令、政委，从政治工作部门到火箭军、武警、后勤啊，不断出事啊。那么你看一下这种级别的动荡，它会直接影响这个解放军的战争准备，也让外界对解放军的真实战争和内部稳定性产生质疑。不过呢，最近呢，美国方面呢是提高了对解放军的警惕性的调门。有几个消息，一个消息是说解放军在安徽、在江西，他们的导弹基地在扩建。一个是说要征用民船来运这个渡海作战的时候运坦克、重型装备啊，还有就是讲这个解放军在研发这个大型的无人潜艇啊等等。美国军方在不断的放出这个信号，放出这种信号来啊。那美军是有一个戴维森窗口的说法，戴文森说是2027年啊，解放军可能会对台动武，那么这个窗口不就到2027，现在已经2025年的年底了。所以你可以看川普总统昨天召集800名美军将领在弗吉尼亚的海军陆战队基地开会，别的不说，你就看那些将领的状态啊，那是打仗的样子啊，你跟打仗的样子啊。但是你看看现在解放军啊，七零八落啊，但为什么这种七零八落的状态，美军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让人有些疑惑啊，让人有些疑惑。另外我们昨天报道辽宁、内蒙古换什么？换书记，书记是最大的啊，这叫什么？ 这叫封疆大吏，封疆大吏讲的就这个。结果呢，今天南方日报报道说，10月1号上午，刚刚到任的内蒙古党委书记王伟忠在呼和浩特市看望了王军、王战两位政省级老领导啊，这其实是中共的传统啊，看望老领导接地气啊。那么王军呢，曾经担任过内蒙古的书记啊，那么王战呢，担任过内蒙古的副主席啊，他是在王战是在政协主席的位置上退休的，所以这两位都是政省级的老领导。那另外呢，新上任的还有谁呢？还有辽宁省委书记许昆林。许昆林就在沈阳看望政省级的老同志，一个叫孙奇，一个叫王怀远，一个叫肖作福，感谢他们作为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做的贡献。那么孙奇呢，曾经担任过辽宁省的副省长、副书记啊，93年是转到政协当主席，也是政省级啊。01年退休。王怀远原来是副书记啊，他是在人大主任的位置上退休的啊。肖作福呢，原来是副省长，后来是政协主席的位置上退的啊。所以他们这三个人都属于政省级，这就是中共的官场文化。这老家伙呢，要应酬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帮你成事，但是他可能坏你的事，所以老家伙要应酬要安排好，但也不足为惧，因为他们没有位置，你只要给足他面子，给足他利益，相安无事就好。习近平的情况也类似，关键是什么？相安无事。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关于内蒙古男性办理证件需要采血的问题，问了做法医的朋友，他说男性的 Y 基因更加稳定和可溯追溯，而且基因配对的点数对应可以达到 95% 以上，可以追溯三代血亲的基因。而女性基因因为只有 X 基因更容易被污染，完成基因配对点数的准确性更小，这也是男性更在意传宗接代的原因。说到底，采血建档是建立了一个大型的基因库，至于用来做什么就不得而知。难道帮他们找祖宗吗？肯定不是吧，肯定是用来干别的啊。关键我认为习近平对于军队的整顿重点是安排自认为信得过的人，从稳固自己的基本盘，此事优先级大于被提拔的人的能力。那么从逻辑上来看，把海陆空三军的指挥官两两对调，习近平根本不关心军队的战斗力，那么27年攻打台湾的传言不攻自破。还有一个，他们对，我觉得习近平还有认知上的缺陷，就一方面当然他要安排一些对他忠诚的人，这毫无疑问啊，所有的独裁者只重视一点，就忠诚的问题啊，能力不重视，这个是一个方面。但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我认为习近平有一个认知上的缺陷。什么认知上的缺陷？就是军队是拿来打仗的，打仗是有能力的，打仗是有一种，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和这个能力的问题。他对这个是有认知上的缺陷，他以为谁安排上去都行。我认为是这样的问题，这是核心的问题，他对这件事情的认知上有缺陷啊。至于说我没有改变这一点，就是我认为中共不会去打台湾，他可以制造氛围，制造气氛， 周公很清楚他打不赢，他打不赢。基本上你在现有的战争条件下，渡海作战，解放军渡海作战一定是输的。你想想看，他连这个，他连战力投射能力都没有，要征用民船。征用民船什么概念？征用民船他没有自我保护能力啊，一炮就打没了呀。那你几炮打成什么？你怎么征用民船？他没有自我防护能力，你想想这些战术都拿出来用，可见他的能力到哪什么程度啊？那你说，有，当然，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有一万个理由去让他去打台湾，他可以有一万个理由去打台湾，但是只有一个理由，他不会去打，就是他会打输，理解吗？他有一万个理由，你可以跟我讲一万个理由，没问题，但是只有一个理由就够了，就是他打不赢，这是个核心的理由。那很多人在喜欢辩论这个问题，这没什么好辩论的，就是中共在武器研发的领域，在武器研发的领域获得了两个国家的帮助，或者是三个国家的帮助。第一个国家是俄罗斯，俄罗斯是早期，到后来俄罗斯认为中国是他的竞争对手，到后来俄罗斯基本上是不帮了，就是只卖配件给你，不会只卖整机给你，不连配件都不卖给你。那真正对中国的武器装备的研发有帮助的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乌克兰，一个是以色列，都是有几个关键性的。乌克兰主要是飞机，以色列主要是无人机啊，这两个领域有很大的帮助。那其他方面就是坑蒙拐骗来的，那些都是坑蒙拐骗。中国的军事军工领域自我研发能力不行，它是非常弱的。你给他在这个领域搞成了扩大范围，这没问题啊，他就突破了某一个领域，扩大，在这个前提下扩大没问题。但是说他要建立一个新的这种领域，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你可以看到，而且西方国家对中国八统到现在都存在，巴黎统筹就对中国进行武器装备的这种技术的封锁，所以实际上中国离开西方主流的武器装备系统的技术，不是十年八年的问题，是几十年的问题啊！你们要是去，我不知道谁去过。你们要去中国的军工企业，你到车间里面去看一下，你看看他们的研发部门，他们的研究所，各个研究所你去看一下，你就知道这个你说中国会研制多么先进的武器装备，那是天方夜谭，那绝对是天方夜谭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就是你如果你不了解中国的军工企业，在奢谈中国的军事工业，再去奢谈中国的解放军的战斗力，都是没有意义的啊，都是没有意义的啊。所以这个问题不要去讨论啊，不要去讨，这差别不是一般的大。中国的军工企业它做出来的飞机坦克，它别说跟西方的军事工业相比，就是跟中国自身的制造业相比，都是差别巨大的，理解吗？都是差别巨大的。解放军很清楚，我再举个例子，就是就算是飞机，同一款飞机，中国有些飞机是卖给巴基斯坦，因为中国跟巴基斯坦关系很好，原来飞巴基斯坦飞中国的飞机，飞那款飞机我忘记叫什么名字啊，巴基斯坦的飞行员飞得比中解放军要飞得好，这解放军自己说的，我的同学是试飞员，试飞员，所有的战机他们接飞机来试飞。我的同学跟我讲，他说解放军的空军，解放军空军的飞行员飞得没有巴基斯坦的飞行员飞得好，就这个道理，你做不出他们的动作来。所以，解放军的空军的训练 就是一塌糊涂，他就没有建立过系统的训练的这个系，整个训练系统没建。后来不是传出说解放军找这个西方什么澳大利亚、英国的这个飞行员，退役的战机的飞行员去训练解放军的飞行员吗？这是真的。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建立这套系统。他为什么没有建立这套系统？中共就搞不定那些无中生有的东西，他就搞不定这东西。那现在结果飞机一代一代的往上迭代的那么快，解放军的训练系统跟不上，讲到底就是个问题。那还在拿着小飞机在那追来追去，什么情况这是？所以他还不如打游戏呢，这个啊。所以外界我觉得西方国家知道嘛，我觉得西方国家是知道的，包括美国是知道的，知道解放军这情况。但是呢，为什么不说呢？他要是说了的话，怎么搞10000亿美元的军费？那搞不出来，那怎么搞？怎么打？我都说了，你想 F-16 把俄罗斯打成北都找不着，俄罗斯只要 F-16 起飞，俄罗斯战机就不敢飞，为啥？马上把它打下来，这个很简单的道理。F-16 是啥？F-16 是美军已经淘汰了，放到飞机坟场上的飞机。你俄军的战机就不敢起飞，那你就差多远？俄罗斯的飞机战机比中国要先进。很多人讲吹牛说中国比俄罗斯多强多少，疯了，你真的疯了。俄罗斯在中国是跟着俄军后面爬的好吗？所以那你想一下，你现在这个整个的军事工业的差别有多大？不是一般的大，真的非常的大。以前呢，中美关系好，美国呢就不限制中国，限制的少啊，所以中国那个火箭发射都成功，每次都成功。为啥？拿的全是西方最好的这些电子元器件，各种东西都给你。现在全部都不给，你看看飞机，你看看那个火箭发射，不是100%了吧？经常掉吧？不就这样吗？就是这个问题啊！你以为真的是用几十年时间超过别人几百年？那没有这回事呀！你是站在别人肩膀上啊？到哪儿了？提问关于习近平党内地位受削弱的事，我觉得这反而是他地位定于尊之后，对下面自己的人不放心，所以看到点不对劲就拿下。毕竟张幼霞是习近平的亲信，他父亲和习仲勋交好，就如毛泽东统治是对习近平和对刘少奇和林彪的替换。不知道，没有人确切的知道这一点。但是你从习近平的一系列的动作来看，就是从宣传口径到一系列的政策，到他下面的那几个小矮人他的行为来看，我认为习近平的权力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习近平是一支笔，我们叫一人体制啊，一人体制是日本媒体发明的，就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是从习近平的那支笔签出来的。那没有习近平这支笔签呢，所有的政策都出不来。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情况是不存在的了，已经不存在的了。那显然他的权力被削弱了啊。那么其中包括一些跟军队的关系也有很大的变化啊。那这些东西都是有具体的现象在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能够看到的。至于说他背后你说啊这个不是，那你讲个你不是的理由啊，你这个理由不是证据啊，你是看法啊，所以我不接受，我不同意你的这个，因为你这些东西正的反的都可以讲，这都可以成立啊，就是有些事情呢正的反的都存在的，都可能存在的，它就不能成为证据。证据是什么？ 证据是唯一性，就是你看到这个现象，他推导出的结果，唯一的结果就是这个结果，他才能成为证据，好吧？啊，观点：习近平上任后，军队清洗一直不停，军队不听习近平的钉子户不少。我也不觉得全部都是习近平干的，理解吗？因为你比如说谁都不说，你比如说苗华，他要是把苗华干掉，他在军队里面就很难办了。为啥？苗华是帮他办事的人。政治部主任是干啥的？政治部主任就是管人事的呀。你想，所有军队里面要提拔任何人，都是政治部把关。政治部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中组部。那你想，政治部主任是谁？就是中组部长。那苗华是他的人，他把苗华给干了。那你想一下，经过苗华提拔这些人，你还用不用？你全部都不用的话，那经过苗华提拔的人，全是习近平他自己安排的人，对吧？否则他怎么会坐在位置上？那你要把苗华干掉的话，那这些人肯定都有问题啊。所以你看一大票失踪或者是咋样的人，都是跟苗，包括国防部长董军到现在还没过关呢。所以你现在讲的情况就是，你说啊，习近平把苗华给干掉，你会这么干吗？反正我是不会这么干。为啥这么野蛮？你这么野蛮，自己给自己乱套嘛？你不是要武统台湾嘛？你把这军队搞成这样，所以有人讲这不是习近平干的，这不是很合理吗？理解吗？所以我们总是要从逻辑的角度说啊，习近平不讲逻辑，干到我们要分析啥呢？那我就不用讨论问题，对吗？因为对习近平来说，有两件事情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哪件事情对他有利，这是很清楚的，他怎么会不知道？第二件事情，哪件事情对他的权利有影响，这是很清楚的，他怎么会不知道？他一定是知道的，所以他的行为也得讲逻辑。题目有一个说法又来了，有一个说法，我不想听说法，你要告诉我事实就行，行吗？我不大相信那是习近平清洗。习近平清洗是西方媒体的说法，因为他的逻辑是习近平是军委主席，底下人有人落马都是他干的，这西方国家媒体很多是这么说，但我不觉得是都是习近平清洗啊。观点：现在卫星满天飞，台海就那么一点距离，大批军队集结，全球各国情报都看得清清楚楚，还打个屁呀、啊、还真以为是当年渡江作战嘛，真用民船。对啊，他说的用民船来，用那些什么什么从这个雷州半岛到海南的那些滚装船去装那个装坦克，装那些重型装备啊，那不一炮不就打沉了吗？那这东西真的是啊。观点：房地产完蛋，直接影响土地财政，因公消费过去占消费很大一部分，现在也完了，企业大规模倒闭，薪资生产力烂尾，高端餐饮五星级酒店都完了，孩子都不生了，还打个屁呀、啊。打仗呢，就打的就是钱啊！这解放军要是渡海作战，那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那中国经济肯定崩溃，肯定崩溃。为啥？你是个外向型的经济体，打仗美西方国家都不用跟你打，只要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你原材料不让你进，对吧？石油不让你进，对吧？你那个。别的不说吧，马六甲不让你过你怎么办？你过不去吧，这个叫什么那些港口给你堵住，那你怎么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不让你出口，全整个西方国家不让你进口，不让你出口，这头原材料不让进，那头这个出口市场给你封死，怎么办？再来一个，就是美元系统不让你用，SWIFT 踢出去，该你怎么搞？中国跟俄罗斯不一样，俄罗斯 这么大的经济体，中国是这么大的经济体，那你不崩溃肯定是崩溃的了。账不用说，经济肯定崩溃，谁封锁谁还不好说呢。你说啊，把台湾封锁起来，美国要是把你的港口全封锁起来怎么办？所有的船只出入全部都给你炸掉，你怎么弄？这不是更惨更完蛋吗？所以打，我就是说你要打，中国要付出的代价远比俄罗斯要大得多。中国是个外向，两头在外的外向性经济体。俄罗斯它出口石油就行，它啥都不靠，这边有中国供应它一些它想要的东西就行了。中国可没有其他国家向它供应，你供应啥、嗯、除非你很快把台湾打下来，那我看不出来你很快有能力打下来啊。台湾是地球上导弹密度最高的地区，啊。坐标德国，德国总理梅尔茨啊承认德国目前经济产出负担不起高福利支出，近年德国物价一直在小幅上涨，能源价格也因为乌克兰战争能源转型不成功继续攀升。请问王老师如何看待德国和欧洲目前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未来一段时间选择留在德国生活就业是否已经不是很好的最好的选择？德国经济不好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经济不好，理解吗？讲到底就是这个原因。德国经济原来好是因为德国绑定中国经济，德国的大企业都在中国大规模的投资，所以呢德国一直在吃老本。吃什么老本？就是德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深耕中国市场至少有30年的时间，像西门子这些全部都在搞。然后呢这两年中国经济不好，那么德国企业在中国的汽车就不用说了啊，汽车的大家眼看得很清楚的，汽车啊死掉了吧，医疗器械死掉了吧，德国的医疗器械出口中国不是一星半点，重化工业死掉了吧，你整个经济在下跌，你重化工业肯定得下跌。所以德国经济这两年不好，你说的这些原因我认为都是不对的。德国经济不好就是因为中国经济不好，他趴在那儿吃不到东西了。德国要转型，德国要转型什么？德国要放弃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啊，要转型到其他地区去。在这个领域德国做得非常的慢，德国企业非常的保守，因为他没有办法找到跟中国一样这么大的市场。为什么德国的大企业抱着中国市场不放？原因是他已经找不到像中国这样的单一的这么大规模的市场，他找不到。而德国的大企业都是很大的企业，他需要很，你像捷克的那个市场对他来说没意义，因为太小了，他要大的市场。那印度他又不想去啊，所以这些大企业还是有一定的惰性啊，他一定的惰性，他还是不愿意，他不死到临头他不行，现在就死到临头了呗。叫不见棺材不落泪，他现在盖棺定论了，真不行了，德国就在付出代价，就这么简单，不复杂。那德国怎么办？德国就是要赶紧转型，就是中国经济开始跌下去了，你得把你的投资转移到另外一个新兴的市场，你看是谁啊？而且是很大规模的市场。这就是德国面临的问题啊。社会转型跟什么有关？跟美国有关啊，是整个的欧洲面临一个非常大的转型，就是欧洲原来是享尽了繁华，为啥？国防开支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就享受和平荣景，搞了几十年， 结果跑出来一个川普，我不干了啊，我不干了，你们自己得掏自己的钱。干这个欧洲就这边跑出个普京，这边跑出个川普，二普一出，欧洲的原来的这个繁华的梦想就破碎了。欧洲要重新振作，重新走向一体化。本来欧洲的一体化就四散而开，为什么？因为没有压力，没有外部的压力，所以欧洲原来一体化走着走着就各回各家了。现在这边有个普京，那边有个川普，欧洲一体化又要开始提上议程，又要自主，你要自主就要一体化。那德国跟法国跟英国这些国家，他们在欧洲的进程当中，他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对历史的判断是怎样啊？他们做出什么，欧洲人对未来自己的未来做出什么样的承诺。没有人愿意掏钱啊，最好是钱放自己口袋里啊，不愿意把它交给政府。那不掏钱不行，掏多少钱，掏少了也不行。那现在欧洲其实是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啊，所以如果川普不断的在自己打，就是打内战，川普在打内战，这对欧洲来说是一个利好，就是一个时间窗口，就是你至少知道未来还有三年多的时间，欧洲有机会建立他未来的愿景。至少欧元啊，欧元可以提高它的储备货币的地位啊，因为美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叫什么千疮百孔，对吧？那欧元现在至少有机会吧？欧元当初被美元打得满地找牙，你现在有机会了，因为美元在满地找牙，那你赶紧爬起来呗啊，对吧？所以欧洲是有机会的，但是欧洲人到底，有些人讲欧洲人小农意识，的确欧洲人是小农意识，因为欧洲真的主体要么就是贵族，要么就是农民，基本上是欧洲的主体，他们眼光并不远大。那欧洲的领导精英怎么样把这些人团结起来，不知道 ，I don't know。观点：空降台湾最大的困难点，在台湾西部平原太狭窄，人口建筑物太密集，加上普遍靠海非常近，后方就是几百座3000米的高山，因此缺少广阔的空降着陆点，空降部队跳下来非常容易被分割消灭，登陆战那更惨。因为台湾西岸深度无法容纳大型的船舰，中国唯有采用导弹饱和攻击。问题是台湾早就规划好应对策略，第一波1000颗弹海若未瘫痪台湾，中国就完了，接下来将会面临台湾的万枚导弹以及美日的反击。记住，导弹既贵也非短期可以补充完成。是的，导弹没有用，导弹就打一个点，打一个点是没有，打一个点除非你打中了啊，这里有个机房，你啪把这机房打掉，这没问题啊，这个你打中了，这个可以瘫痪整个都可以。但是你要不是这样的目的的话，导弹是没有用的。导弹是精确打击，它跟炮不一样，炮是直接摧毁掉，把这个建筑物摧毁掉。炮弹炸弹是摧毁啊，导弹是精确打击，精确打击你就得打中才行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